我们上次查到第二章的一半，对吧？那里面每一小段话呢，都是教会的规矩，就是这样的规矩，让这个普阿斯这块田呢，能够蒙神赐福啊。那我们往下看了十四节，到了吃饭的时候，这当然第一重要的真理就是教会不能不吃饭，对吧？新约旧约都吃饭了。波阿斯对路德说，说什么呢？你到这里来吃饼，将饼蘸在醋里。哎，这个也是，所以他们那地方跟山西人，哎，跟山西人一样，就干面饼蘸在醋里。啊，你到这里来吃，就知道在哪吃啊？你光看这句话，你以为是到波阿斯旁边吃，有可能。但是呢，路德哎，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。然后不但有饼还什么，他们把烘好的穗子递给他，他吃饱了，还有剩余的。那他所谓吃饱了还有剩余的是什么意思？人家给他的什么？哎，多了麦穗子，人家给他烘好的穗子呢。你们吃过烘的麦穗没有？莫纳农民同志，这个烘的麦穗你吃过没有？
吃过那个麦穗的话，它如果熟的话我也吃过，就是那个麦穗灌过浆以后它还是嫩的，吃过那个烘的。
这听不懂。
放了浆以后还是熟透。
拌了浆的还没熟透的。
拌了浆什么叫做拌
了？
灌了浆了就快要熟的时候。
哦，灌了浆叫做快要熟的。
麦穗子里面
胀
了。胀起来了。
它里面就是
硬。
就是
哦，它里面还
它是嫩的，像那个嫩玉米一样。
哦哦哦 ，OK， 那那个东西你要烘一烘吗？还是就这样生吃？
对，直接搓搓就吃了。
哦，搓一搓就吃，那就耶稣的门徒就吃那东西，对吧？
那个是吃了也可以吃，但是没有那个烘，用火烧一下那个好吃。
哦，用火烧一下好吃是吧？
嗯。
哦，他们这个应该不是吃这个，因为这是已经到了收割的时候了。这是熟了的麦穗吗？熟了的麦穗拿去烘一烘，
是不是也有嫩的？不过当时没晒干的时候也是嫩的。
哦，没晒干的时候也是嫩。哦，我们那个
割下来还要晒啊。
哦，还要晒，嘿，这个咱都不懂。
没吃过。
所以人家大概给他一大把，是不是？递给他，他吃饱了还有剩的。然后第十五节了，这个图画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他起来又拾取麦穗，然后波阿斯就吩咐仆人了，怎么回事？
他就来拾麦穗。
哎，
休息完了他就起来拾
麦穗。莫恩，你觉得这里面是什么？是什么个情景？因为他写得很仔细了。
吃完饭接着干活
的。哎，那这固然是吃完饭接着干活，但是还有一个巧事在里面，还有一个小事在里面，就是别人吃完了没有？别人不见得吃完，别人不见得吃完，
所以布阿斯才跟别人说话。
对，不然布阿斯跟别人说话没这么好方便的。他那个是个傻丫头，他也顾不得吃，他吃的差不多，他剩了。然后呢，他一起身，他又去捡了。他觉得田里面好多麦穗可以捡，对吧？不捡多可惜。对，那路德可能是个傻乎乎的，他吃了他就起来，反正他讲话也讲不通嘛。犹太话到底知道多少成问题了？我也许他婆婆都教会他了，也许。然后这个波阿斯就起来了，那波阿斯就干什么？吩咐仆人说，说什么？
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，也可以容他，不可羞辱他。
还有呢？
并要从捆里抽出下来，留在地上，任他拾取，不可什么？
哎，
吓他！
丁老师，汉语老师，咱们这两个字怎么念呢？就是呵斥了，就是呵斥了，对，就是呵斥他。嗯，所以这里给我们什么教会的这个规矩？教会是要定规矩，但是这规矩跟我们目前教会流行的规矩很不一样，它是反过来的。他告诉我们怎么样？他这时候给仆人立了两个规矩，对不对？一个是什么？不可羞辱他，一个是不可呵斥他。那是什么意思？用在我们身上怎么用？要不然呢？你觉得
啊，
你这个社会经验多，你觉得一个人到教会里面来，如果我们照波阿斯的规矩来立的话，这代表什么？
年轻人嘛，肯定是想在教会里来找朋友嘛。
哦， 然后呢？
对啊，不能，对啊，他要早嘛，那也人之常情嘛，对不对？
啊，好啊。
你不要修他，我们都是信主的，不信主的人跟我们啊没有瓜葛，就像找我们这个信主的男孩女孩。
你这个有一点三句话不离本行是吧？
那当然了，干什么都误者嘛。
不可羞辱他，
羞辱他，你明明知道他的这个目的，你
对，
不要给他戳穿，哎，如果他能来呢，你想机会，想办法找机会让他进，他讲一讲，
嗯，
对吧？你羞辱他一下，他就再不来了，他觉得你们这人是正人君子，你们也早就是，对不
对？
对，你们难道不结婚，对不对？
嗯，那什么叫做不可这个呵斥他呢？
不可呵斥他的话，那有一些人想在教会里来找好处的嘛，比如他缺什么东西啊，或者他听说哎教会里有免费饭啊，
嗯，
或者有什么免费东西拿呀，
嗯，
有些什么福利啊，他道听途说的，
嗯，
哎，他以为可以白拿，他就来了，
嗯，
来了呢，你一看他这个样子，问他要不要聚会，他也不要；问他要干什么，他也不说，偷偷摸摸的、睁眉鼠眼的，然后你就把他赶走。
莫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觉得这个规矩在教会里面可不可以这个纵容他们？而且纵容到什么地步？因为他这个真的是有点这样子啊！你看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，在捆中拾取麦穗就算偷的了。
偷啊，对。
对，然后他假如有这样的行为，而并且你还要从这个捆里面抽出一些，故意留在地上，让他多多的拿，对吧？这是不阿斯明明的规矩。那我们现在的教会里边，对吧？那你们教会可不可以定这样的规矩？
我插一句哦。
你插。
那天有一个捡那个楼下那个阿姨嘛，
嗯，
她之前就是经常就是在楼下捡垃圾去卖嘛，
嗯，
然后，她有一天呢需要帮助，她就上楼来找我们了。
哦。
上楼来，哎，刚开始就因为我们跟她不是很熟，她在门外面。后来他看到我屋子里面，说：“哎，应该挺宽的。”我就想：“哎呀，赶紧把他请进来看看屋子里面，
嗯，
看坐一坐嘛。”然后就来了，然后他就在坐了好久，在那边走，事情都说完了，他还聊聊别的。然后我就想：“我跟你又不是很熟，我还有别的事情做，怎么坐这么久还不走啊？”
嗯，
然后我也不敢逼，那离开了世界，因为想起来那天。跟杨梦出去的时候遇到个捡垃圾的，然后奶奶她就把人家放在桌上还没吃的巧克力拿走了，我就害怕拿我们家东西。
巧克力拿走了，就多再放点巧克力。
然后我现在读这个圣经，我觉得，哎呀，我还是太小心眼了。
你说不定他扑一下不见了，你才知道是耶和华的天使，是吧？如果反个角度来看，对于布阿斯这块田，有人来捡麦穗，捡的这个过度勤快，甚至从里面偷一点，这个对布阿斯的田来讲是大事是小事，小事是小事，对。但现在很多教会会把这种事情当成大事，为什么？他们的想法是什么？莫问你晓不晓得他们为什么把这些事情当成大事？比如说你不可以到教会里面来偷看我们的这些美丽的姐妹，是不是？你假如还没有受洗，就不能私情。
啊，让我自己去看的话，结合我们在教会当中的这个情况的话，可能就是他们认为教会是神的殿嘛。
啊，
弟兄姊妹都在一处的，应该生活正直啊，应该清洁啊，应该圣洁啊。
嗯。
对教会的那个圣洁的问题，然后他才会可能有这样的。
那怎么办呢？这两个是对的呢？他要保持教会的干净。比如说，他们很喜欢讲，为什么你还没有受洗呢，就不能够弹琴啊？因为你要洗了手才能够环绕祭坛，你这是一种服侍。
这个是有问题的吗？因为耶稣他就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。
我不同意他呢，是吧？
嗯，那怎么办呢？这，你们在那边行得通吗？你们在那边有这个讲究吗？
讲究了，肯定它是有很多的话，这个我也说不上来，反正我这边是没有这个东西。
嗯，我们这边很多讲究的，我们这边好多讲究也是从国内带过来的啊，包括你还没信主不能参加诗班啊。
是的，我们这差 差不多。
你们差不多是吧？那我们这边诸位弟兄姐妹觉得这些规矩对是不对？他把教会弄脏了。老潘觉得怎么样？这些规矩好不好？
嗯，不好。
不好。王云觉得这个规矩好不好？
各有各的道理吧。
各有各的道理，要选哪个道理？
那无知的人，按道理说应该是。
照理说是，对，你可以说服侍，对吧？这是一个圣工，但是连这样的说法也不是很清楚。那什么叫做服侍？比如说在底下唱歌算不算服侍？那在上面唱歌算是服侍，所以坐着不算，站着唱，面向主不算，面向会众就算。
站在上面嘛，
是站在上面。怎么样？乃琳觉得怎么样？刘俊觉得怎么样？我们这事情得商量商量，现在有个共同的看见，对吧？
原来唱歌应该没事，
觉得像服侍好像是一个信徒，但是我有时候又在想，他要是还没信，但他就愿意来服侍，
好事情，
对呀、
啊，
说明他可能服侍他就信了，这样给总要给他一个过程。
嗯，而且你这时候你讲说你不能服侍，那就算什么？
反而把他推出去，
那就叫做羞辱他，那叫做羞辱他。
但是说是原来觉得挺接受的，这个好像都没有就要参加服侍，觉得不应该。但是在换一个想法，因为你像我哥我妹妹都是会弹琴的，要他们来了，马上表示我愿意服侍。但是呢，至于是不是信，可能还会慢慢有点过程。
对
呀、
啊。
我想应该也许有点过程，但是如果人家马上就有这个想法，我愿意来服侍，至少给人家一个。
我想，如果他愿意主动表达，
对
我愿意来服侍，
对，
那就是，但是他不是说
我要来参加你学习，
不是，
那就不是。
我是说，并不是说一个人来了，比如说来个人，他会弹琴，然后就推他，
那个是不好，
是
没错。
要看什么样的服
侍，
因为有些服侍是 commitment， 你一旦参加了这个服侍，你就要坚持下去，我们要排班或者要怎么样，这就应该是。应该是不一样的 ，right？ 但如果大家都上台去唱歌，是不然他愿意来跟着一起唱，那应该没什么。你比方说上次我们不是一直带孩子人不动吗？
Yeah.
带孩子是给孩子
上
主日学，你不是就是带着孩子
玩。这个教导的事情，
我们要教孩子的，因为你还没信主，你连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教导，对吧？可是我不知道。所以像这种东西，我就觉得，因为我们是在上主日学，因为主日学你不光是讲故事，你要把那故事里面的道理和孩子讲。如果你自己连那还没完全弄懂，等于你。
就教导的事情，教导的事情应该是比较清楚了。办事儿的事情，像做做菜呀、什么什么的，我们的以前的原则也是，劝你不要做，没关系，这个东西。做了会累的，你们不要做。他真的一定要带东西，我们不会说你没信主，所以不能带进来。那就是羞辱人家，对不对？比如像唱歌啊、弹琴这种，就是比较中性的事情。
我觉得这些就是说服侍，所谓服侍，我们已经作为把它当成一种好像我们应该做的事情。
哎，对，
我们为主做的事情。
对。
而那些人，因为他不信主的话，他只觉得哎呀不好意思，你们都在做，我也想来帮帮忙。那为什么要拒绝嘛 ？Right？ 人家愿意帮忙，用不到拒绝的。可是要作为一种排班的服侍，那又是另外一回事。
或者是教导性，教导性是绝对是不妥的。但是其他的，只要他来了乐呵呵的，那跟我们怎么弄也很有关系。像以前我们的师班，我最早大概要问的师班，那时候大家都还没信主啊。哎，我带他们到美国教会去唱圣诞歌，哟，那时候很好玩，因为一开门嘛，刚开门，所以他们都没有听过。然后尤其圣诞音乐，他们就很有兴趣。然后呢，他们就到美国教会去唱，唱得好高兴啊，美国人也好高兴啊。那件事情挺造就大家的。
对啊，这个
然后
本来在一起、就是。
然后最好玩的就是那时候我们自己编的诗歌本嘛，里面有那个平安夜，乖乖，最后我只有把那瓶那个拿下来。他一年到头，他夏天他也要唱，他们就喜欢那首歌。我把那首歌拿掉，但是每次他们点歌，他们点平安夜。 厅，对，他们唱得很高兴，他们聚会他一直来嘛，他也不知道有这个区别，你知道吗？对他来讲并没有这样的区别，什么信主了不信主了服侍，他不晓得他这样就是在服侍，可是主要从那个服侍里面他们有喜乐，有主的同在，那是很重要的，那是很重要的啊！如果是我们这个正儿八经的诗班又站在大家面前，然后会有一些在教会里面制造一些问题，他说啊，那为什么他能唱我不能唱，那就比较麻烦了。所以这个有时候负责的人要先想好，像以前我们在另外一个城有一个弟兄，轮到他领会，他把他女儿带来弹琴，那有什么关系？结果还有人反对他，说你女儿根本还没信主，你怎么就可以带回来弹琴？
嗯，那
对吧？这是对，你都不用太那个嘛，你把这事情当成个大事，所以我这个当时大事是小事，
教条了一点是吧？
对，太教条了没有意思的。你看这波阿斯的想法就是说，你顺着他，这就是主人主耶稣讲，有人要你陪他走一里。你就怎么样陪他走两里，有人要拿你的巧克力你就怎么样把蛋糕也拿出来，对吧？
你的蛋糕还是有点不高兴。
对，这不会吃亏，就是这事情真的没怎么样。
我们原来在我就在外交会的时候，这个对于还没信主的都不能称弟兄姐妹。
对啊，你讲错话还有人批斗你，这很讨厌的。
啊、只有信的主的才可以这样叫，不信主的不能这样。
对，就是把人推出去嘛，就是把人推出去。布阿斯就整个他是，就他看到路德的时候，他就把他当成自己家人，是这个东西，是这个东西。因为你说这个不能信主，不能称弟兄姐妹，这其实是一个很尖锐的一个对比。因为我们要人家来，我们就是要怎么样，让你感觉到这是神的家。
对啊。
你怎么样让人家感觉到神的家？你也是弟兄姐妹嘛。对吧？这没有怎么样，那没有怎么样，对吧？你们那边同意不同意啊？
我这边同意。
你这边同意？那叶班长同意不同意？你们加拿大同意不同意？我们现在票选。
叶班长个人同意。
哦，叶班长个人同意，太太同意不同意？
太太没办法不同意。
但你们那边教会恐怕也是很多这种条条框框的，对吧？
那肯定了，肯定了。肯定的，像刚才说的那个没有受洗不能称为弟兄姊妹的话，那真的是，大家都还义正辞严的这样认为的。比如说有一些慕道朋友，他就把你叫叶兄弟，叶兄弟，
对，叶兄弟。
然后呢，这个纠正说，叫叶弟兄，而且呢，你没受洗还不能叫弟兄。
啊，对，没给他称。你说不然我不能叫他弟兄，他也不能叫我弟兄啊。
你有点把我推回来。
哎，是
这样的，真的是。这边真的是这样规定，包括没有受洗不能参加诗班啊，不能弹琴啊，不能服侍啊，不能拿奉献袋子呀、等等，统统的不能。
那这里边还有一个诀窍，就是说神的话，你不要把它变成教条。Okay?
对。
你把这个话记在心里面。到了一定的时候呢，有时候这个话会在你心里面亮起来，你碰到一个情况你不知道应该怎么办，突然这件事情出来了，突然这段圣经出来，你就晓得你当时主要你怎么办。可是这个尤其这个白种人的毛病就是他什么东西他读懂了，他要把它变成教条，让他记得那个规矩，根据圣经的原则什么什么什么样子找。我们把这东西摆在心里面，对不对？但你要找圣经里面说，哦，这是以归耶和华为圣，所以不可以这样，那也有，那的确也是有，把两个都摆在心里，到时候你知道怎么办。那这里让你晓得就是波阿斯怎么看待路德，我是看得非常准，而且这件事情实在是蒙神悦纳的啊、哦。所以啊，我也常劝弟兄姐妹，就是说尤其他的配偶要是就是很顽固，那你说他接受过主没有，他也接受过，他后来他就是不当回事，那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办法，你就把他当成家里，你就把他当成是已经信主了，对吧？你不要整天跟他去闹，没什么好闹的，对吧？你就往前走五步，后面他还是跟着来。好，再往下，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，直到晚上，将所拾取的打了，约有一法大麦。哎，这怎么回事？他拾了麦穗。但不是麦穗带回家是吧？要打了， 哎，对，穆恩再给我们解释解释，什么叫做打麦穗？你们是什么？怎么个打法？
棉的那个下面那个，那打的就
穆恩
呢？可以可
以。工农兵又跑哪去了？
他如果剪麦穗剪得好的话，他是有麦头的嘛，就是整个那个籽儿，那个小麦的那个籽儿在那个被包起来的，他需要就是只要那个籽儿。
哦
就是打麦子，
他不只是把那个杆子打掉，他连那个壳也打掉，是吧？
啊，对，那个壳全部都打掉，只留下他这上面是大麦，就只留下那个大麦，那个皮儿什么都不要。
哦，那什么东西去打呢？他有个机器打，是吧？
没有
啊，就用那个棍子呀、碾啊都可以的。
哦，就这么打，就这么拿棍子去打就可以了。
用柜子就是在把它放到地上就打，把它打下来以后，你把它把那个皮和纸飞开，就是吹开就是。
哦，所以这个路德自己打就行了是吧？
嗯，一个人都可以完成，就是会慢一点嘛。
哦，开了眼界了啊。哦，这意思我真的不知道。
调查一下那个一法到底是什么意思，到底有多少？
一法是一个
像斗一样
的
东西，就像我们说一斗什么。
反正依法不少就是了，是吧？他就把所拾取的带进城去给婆婆看，又把他吃饱了的所剩的也给了婆婆。所以这怎么样，你吃剩了给你爸妈妈可不可以啊？可以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年纪大了是很好啊。我带我岳父去吃饭，他到了 Golden Corral， 这个宝贝店你不能带回家的。哦，他不管了。
啊，
他不管了，他吃完了以后他就开始抓了。
那就是人家再收你一份外卖。
没有，所以这个美国人这方面是蛮好的，他不会跟你说这不能卖，那waiter还不能，我再拿个张纸给你，再拿个东西给你包。因为反正他自己老先生自己盘子
已经在他盘子里了，
他吃不了多少东西啊，吃不了多少东西啊。所以这个就是人家的好处，你要到中国的buffet店他就不容了你这样子，因为他剩下还有一些好东西啦，什么牛排啊、鸡腿啊，尤其他的甜点啊，甜的咸的那种都湿的，让他往口袋塞，我说你别塞了，你就放过了。他就这样出来了，从来没有人羞辱他，你明明看了眼，你说哎，我再拿张纸给你包，这是美国人好的地方，对吧？你是中国馆的，他不让你这样子的，那年纪大了就可以。所以我要头发再乱一点，胡子不刮我进去我也这么干。所以他就拿给他婆婆，
我刚查了一下，一方多少公升？
22公升。
哇，那就很
多
了。
22公升，穆恩，22公升多少啊？
我不知道，反正我这边查资料是10公斤。一方
百度上写的一法是22公升，
因为是公升和那个都是体积嘛，不是重量嘛。
哦，所以你们那边是公斤。我以为你们中国到美国现在加了关税就变22了。反正一堆就是了，
挺多的。所以婆婆会说那是谁故事。
对对对，所以婆婆就对她说，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，在哪里做工呢？愿那故事你的德福。这个路德记里边啊，他还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榜样，就是怎么做老太太。哎，这个怎么做老太太，这是很不容易的。
当女儿一样。
哎，这个怎么做老太太，怎么做婆婆，怎么对待她媳妇，媳妇怎么对待她女儿，那是比自己的女儿还好。你要知道，她那个婆婆，其实她回来的时候，她晓不晓得波阿斯他们？她晓得。她晓不晓得这个以色列人中间有这个赎人的这个律法？她也知道。他就不动声色，这个很厉害的，因为他不是说在好日子里边，他已经都吃了大亏了，对不对？当然有一个可能就是说，他讲的我是满满的出去，空空的回来，耶和华重重的降罚给我，也许他有点心里面害怕，但是从正面来讲呢，那他真是个很认识神的人，因为耶和华做事的话呢，不用你去操心，不用你去心急，而且你想想看。假如他从开头他就打定主意，我去找人把我赎，那这整个的事情就不美了，对吧？后来看见那个致敬亲属根本就不赎， 就算熟了这个事情也是相当的勉强，哎，他就知道怎么留空空在那里，他怎么知道慢慢来，他也不心急，他尤其他也他连解释都没给路德解释，你觉得他解释了好了不解释了好？
不解释他水到渠成。
但是你不知道他水到不到啊，他水到。
就是啊，路德慢慢看啊。
他如果路德知道了跟路德不知道有什么不一样？
路德不知道就叫什么，用中华的本色演出啊。
对对对，本色演出，他非常的自然。
对啊。
他非常的，他如果知道了，他心里面存着这样念头，那他反而不自在，你叫他怎么办好？这里面是很有智慧的，我们需要学的，尤其我们现在做长辈的。怎么带我们的儿女，有的事情你不能给他点破的，有的事情要随着他们去啊，给他们一点空间，因为他是活神不误事儿，真的是不误事儿，对呀，不要急，他这个婆婆是很厉害的，可是回来他也不是不讲，他这问的很有技巧啊，你今天在谁的田里呀、啊、是哪一个故婿你的啊，愿他得福，然后路德就讲了，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，那就拿一米一听他怎么样，这个就是圣经的写作跟中国人写小说很不一样，中国人写小说你看拿一米一听心中暗暗作喜，但是心里一亮，但是嘴上呢话到嘴边又没说出来，对吧？这圣经完全不搞这套东西，可是你可以去想他肯定是这样子的，然后他说什么呢，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，因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，这什么意思？
他肯定知道这个人，
他肯定知道这个人，没错。什么叫做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，什么意思？这给我们又学到什么事情？
也就是说这个信主的不信主不要恩待，
信主都不信主的活人死人。我们这个加拿大人很天才，信主的叫活人，不信主的叫死人。
他说的活人，他是不是指的儿媳妇儿？死人是不是他指的自己？
哦，这样也不错，你们这个解经都很特别。
他是什么？他是嘎子还是
？这是波阿斯。
想
波阿斯，
我就觉得他就是指嘎子。嘎子呢，当然恩待活人死人了，死人活人的嘎子都一定会。
你讲这个其实很对，他这个榜样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真的要恩待人呢、啊，你要像神一样。神就讲了，对义人和他的后代发慈爱，直到千代。这神真的是这样对我。那波阿斯很明显的讲，就是说，像拿米的丈夫已经死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路德的丈夫也死了，那个叫死人。但是死人还留了活人，所以你恩待活人，实际上就是恩待死人。那这个东西啊、我们要好好想一想啊。这个恩待活人死人很重要，因为耶和华有一个名字叫什么？孤儿寡妇的神。OK， 所以你恩待活人死人呢、啊，你不要因为这个人走了，他的家人我就不管他。不不，你刚好要反过来，那个才像主。因为就像艾伦讲，神是这样子，所以我们就这样子。OK，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要学的。你如果把你的生活、你的眼界放开来，那你就会发现，实在是有好多好多的。事情好多好多的人值得我们去关心。哎，好，再往下，拿俄米又说，那这道中国章回小说就是拿俄米停了一停，顿了一顿，看着路德呢，心里盘算了一下，就慢慢的一个字一个字吐出来说，那是我们本族的人，是一个至近的亲属。那路德听不懂，听不懂。他虽然听得懂这句话，可是他不晓得这后面还有事儿，对吧？他婆婆就忍得住啊，他婆婆就不讲。哎，这个跟我们传福音有没有一点像？你传福音是一次要把所有东西都讲给他听呢，还是一次讲一点？一次讲一点真的就可以了。他如果跟你谈谈得蛮开心，他能够解开一个疑惑，你就放他回家，就怎么样能够把那个神的感动 留在她心里，因为这个她婆婆做得非常好，因为路德自己也很感恩，她觉得她是遇到一个好心人，对吧？那她婆婆跟她点名了，说这个人呢、啊，不但是好，而且是什么呀？是我们一个至敬的亲属。那这个时候路德一想，他就开始明白，他至少他心里面能够有一种兴奋，对不对？这个叫做耶和华的带领，觉得好像是这样，哎，这样就可以了，模模糊糊还有时间嘛。然后摩押女子路德说，那这段路德这也是很有意思，你看他写的非常非常的有技巧。其实刚才他在田里面还有一些事情，回头交代的话是什么呢？哎，就是他对我说，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，只等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。那什么意思？波阿斯对路德的吩咐，这句话有什么重要性？这句话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？有什么我们可以学的地方？他什么时候吩咐？
一开始遇见他的时候。
真的吗？
路德之所以敢最后一直待在那里，可能性是跟这个吩咐有关系啊。
开始就说的，
对，
他不是说，女儿，听我，听我，你对你
不要往别人的田里去收麦穗，也不要离开这里，
对，
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，我的仆人在块田和你跟着他们去，应该这一段话里，
但这段话跟路德讲的话又有点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那路德讲是只等到收割收完了，
嗯，
他一开头跟他讲的时候，这跟他讲话的语境也有关系。那我们前一次也讲了，他你不要往别的人田里面去，因为有人会欺负你，这很可能是一个呵护的语气，而且他那时候已经讲了不可欺负他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对他的仆人已经有几个指令了，一个是不可欺负，一个是不可羞辱，一个是不可而耻，这个我们都要记好了，在教会里面千万千万不可以的事情。那这个有可能是他要走以前布阿斯再跟他补充的意思，就是说你明天还可以来，你后天可以来，一直收收收收收到我的仆人都收完了。那对我们教会来讲呢，我以前在遇见一个这样的事儿，那个事儿是挺麻烦的。反正他好不容易他信了主了，他要受洗，教会的牧师就跟他们突然就下了一个指令。其实他是在我们的团契信主，但是我们那时候有个规矩，就是你在这边信主，我不给你施洗。他们一定要我给他施洗，我说那我不给你们施洗，因为你受洗是跟你让你跟当地的教会能够有个关系，对吧？你的教会帮你施洗，他们就彼此认识了。你要不然你这边我帮你受洗，不是不能受洗？结果就把他们托孤给那边的教会，那个教会的牧师他就讲了，我突然就给他们下个指令。你们呢，在我们这里教会受洗呢，就不可以到别的教会去听到。不，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不好的。那好不容易他把国内的一些种种的不愉快的记忆都丢下来，他现在愿意高高兴兴来信主。而且他信主的时候，他们也是这个教会听听，那个教会听听，当然是因为有这样的现象，所以那个牧师才跟他们讲，你们要在那边受洗的话呢，就不可以再到别的教会去听到。不。这跟布阿斯的吩咐有没有不一样？
限制。
对，布阿斯肯定不是限制他们，这个是彼得后书里面还是怎么讲的？做长老的不是要管辖人的信心，这个是管辖人的信心啊。但是我们也可以这样讲，什么意思呢？他今天来教会来得很开心，就说哎，以后常常来，别的地方有机会你可以去听听啊，都没关系的。嗯，因为路德已经很有收获，他今天在这里收得很开心。那你就告诉他什么？明天再来嘛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基本上有人来福音聚会，我们可以留他的名字，让他们知道说，你既然今天来得很高兴，那我们下次再通知你吧。如果愿意收到这个通知的话，什么，对不对？总是好。但是不是说一个规定性的，这是一种鼓励性的。哎，你今天收得好，你今天拾麦穗拾得好，你就一直来，而且来到什么？我们拾完了，我们都收完了你就行了，你每天都来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换成我们今天的话是这样讲，但是有一件东西你得记得啊，我们那时候也说的，你这个田里得有东西拾，你的仆人不能羞辱他，不能讹斥他，不能欺负他。你这一欺负一羞辱一讹斥他，来不来？绝对不来。很多人来教会后来他不来了，往往都是因为有人羞辱了他了，有的话讲的不合宜了，让他难受了啊。这种事情发生的机会太多了，所以我们都要小心啊。 拿阿米马上就对路德讲话，路德讲了一句，拿阿米就加一句，路德再讲一句，拿阿米就加一句，他加得很好，他怎么加的？女儿啊，嘿嘿嘿，你跟着他的侍女出去，不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，这才为好。这个话就是什么意思了？
就是不要到别人。
哎，对对，为什么这样？
已经知道他可以在他那得到。
哎，既然波阿斯对你这么好，你就不要乱跑，对不对？这押韵的嘛。既然波阿斯对你这么好，你就不要乱跑。像假如现在突然市中心有个教会说，哎，你们可以来，我们去不去？为什么不动？因为他们对我们非常非常好，我们跟他们同工一点问题都没有，那你不要轻易动。你既然在布阿斯的田间使得很好，就不要乱跑。那这个就是一个怎么样，这就是一个限制性的，一个警告性的，劝告性的，这个跟布阿斯讲的又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可是这谁可以这样讲啊？自己人可以这样讲，婆婆是自己人，那你捡回来也是给我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一番很美丽的事情已经有主的带领了，就不要因为哟，你看那个田你看这么空都没人捡，是不是？我再去捡两把，你这一捡就不行了。那这句话很有智慧，这句话很有智慧，为什么呢？假如路德没听这个话，往后他就顺便去捡了他那点小便宜，你要晓得以后啊，以后的路德成了什么？成了这块田的女主人了，对吧？你成了这个女主人了，那些底下的人本来你看他是，他是工头啊，他是其他的侍女啊，比你大的，你是个外邦女子，以后你成了女主人了，那人家对你的尊敬就完全在乎你有没有失礼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一个贪小便宜的人？你当时吃饭不懂规矩，大家都来吃，你不站起来就走了，这样没关系。像我们在美国总是出过很多洋相的，那肯定的。现在回头想想，那美国人闹过很多笑话的，那个还没关系。但你如果显出来你是一个贪小便宜的人，或者不知道感恩的人，对吧？那就不行了。所以，于是路德与波阿斯的侍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，直到收完了大麦、小麦啊，这是一段时间。他们去的时候刚刚开始收割，哎，那么问的一块钱收完要多久啊？
他有多大的田？
温照，你猜猜，你觉得他收完了这时间多长？
一个星期。
那你要看他收割的工人多少，以及他的地的大小了吗？
你就稍微估量一下嘛，对吧？
全人工的话，你从收完到葵到打到收仓，
两个礼拜。
如果你人多一点的话，至少得是半个月。
嗯，还是要半个月是吧？
时间长了就全倒了。
哦 ，OK。
另外，你要必须快快的收割，因为这中间一下雨就比较麻烦。
嗯嗯嗯，好，靠专家。我们以前像我以前同寝室有个乡下来的，讨厌，他看你的几尺几寸，他马上告诉你几斤。你看小猪呀，他都猜得很准。然后我们说往哪儿往哪儿走，我们都向左转向右转，不是，他说向东转向西走。可有意思了。好，莫文就听你这个乡下人 OK， 半个月，半个月把它收完了啊。那这句话是很有力量的，路德就与布阿斯的侍女藏在一处，只等收完了大麦小麦。这什么意思？对我们教会来讲，这句话是怎么个应用法？这句话是用在什么样的场合里面是蛮合适的？其实这个话就是怎么培育你的同工，不是送他去上课，也不是到网上修神学课程，而是怎么样，大家在一起收大麦，大麦收完还要收小麦。哎，这两种庄稼是不一样的时候怎么样？摸呢？
鱼
是大麦小麦是不一样的时候收呢，是一样的时候收，是前前后后还是怎么样呢？
大麦先收，大麦比
小麦，你看大麦先收吧。哦，所以他这是有道理的，是吧？
小麦，
大麦小麦什么不一样？
大
麦，大麦是皮包着仁了，小麦是也是仁。
大麦是皮包着仁了。
对。
小麦呢？小麦就
是
仁。
小麦是外面的卫生皮，它一熟掉下去。
哦。
米饭是道，道
具。米饭是道，我们在台湾只看见道，连麦什么样我都没见过。
我也是只见
大麦和水稻一样。
哦，大麦跟水稻一样，那大麦是做什么？大麦也是做面粉吗？不是。
不是大麦，是化学大米。
大麦是算是粗粮
嘛？啊，算粗粮。哦。
大麦粉汁，大麦出来怎么吃？
我以前只知道
大麦
粒。嘿，我们在问大麦出来怎么吃。你看我们这些土话。
大麦就是外面的和水稻一样，翻过皮
是
能吃的。
要把那个糠，要把那个坑皮给它去掉，
吃
大麦粒儿，啊、嗯。
对。
你看我们这些傻瓜，我们的傻瓜茶经，对吧？
还真不知道大麦茶。
可以上所有养生。
我知道大麦茶。
大麦茶是吧？
那是没见过，不能
不
是。
那你小麦就是小麦。
所以你看，我们现在需要跟国内连线。你必须向工农民同志学习，真是不知道。
香香的没见过，
香
是种水稻。
小麦我懂的，小麦就是面粉。
对，
小麦是面粉。对啊，跟大麦小麦有啥区别？看不出来。
反正路德和布阿斯的使女，常在处拾取麦穗，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，这是非常重要。对路德将来在这块田里面怎么做女主人，对不对？那不只是布阿斯嘛，你赎出来，你做大小姐。不是，他一定是从最基层的开始跟这些使女一起做。那这也就同时解答了我们刚才一开头问的一个问题：一个人不信主，你可不可以让他服侍？他如果喜欢，你就让他做嘛。比如说你说唱诗班是服侍，其实我告诉你什么才是服侍，擦桌子才是服侍，对不对？摆椅子才是服侍，倒垃圾才是服侍。那如果有一个还没信主的人，他一开头他就喜欢跟你这样一起搞，你肯定收着他，对吧？
大麦
什么？大麦什么？
小麦是给人吃的。
大
麦
是做啤酒的原料，或做饲料。
对，做饲料。
小麦是做面粉。
做饲料 ，OK， 好。
我们这一般都说喂牲畜。
也做
饲料。喂牲畜。
做啤酒或做饲料。
那就是给我吃的。
哎，你这话说的。
所以我就知道。
好了，这样我们今天很有收获。叶班长，你知道这些东西吧？
不太知道。
你看我们这个华侨今天终于学到点东西了。你如果从一开头教会什么事情都是大家一起做，那你就能够出同工。你如果从一开头就是有的事情是神职人员做的啊，比如什么领会啊，或比你看我们现在这几个弟兄不是都很好吗？对吧？你不让他做，你干什么呢？你叫他坐着听你什么好听？聚会我们大家一起吃饭，你说谁要来吃饭都来吃饭嘛，跟我们在一起总是好，对不对？主有他的时间嘛。像这样的弟兄姐妹，有一天当他信主的时候，他完全可以跟教会合在一起。
耶，你说他愿意和人聊天的，那其他教会也可以，
对呀，
的人更多嘛。
他跟我们当面
聊，他又愿意到我们这里。
那好啊，感谢主，对，感谢主。你看他们这个田，他这个每天跟着他在一起，那布阿斯每天来，你看从我们上次读的到现在，他每一次进来他问你的安，他对人是这么这么的好，那整个的田里面就有这样的风气了。这个田的风气是最难的事情，在北美的教会这个风气是最难。
是啊，里头的人怎么做，
okay，
下面的
你下面就怎么，你整个的教会的重点是什么？因为重点就是讲到我们要很多人要这个，你搞不来的，人家进来你会进来一些很奇怪的人啊。我们现在的教会的好处大家都很自在，对吧？就回家呀。这个就是布阿斯怎么样培养同工，对不对？他不但在教会是这样，底下还有一句话，人与婆婆同住，也就是他在教会怎么样，他在家里面怎么样，他在教会所得到的东西对他的家庭也有帮助，他在家庭里面的吩咐对他教会也有帮助。你看这是很美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啊，路德记很美，到底美在哪里讲不出来，其实它就是那个和平，这里面你完全挑不出毛病啊。但是我们再讲，这是在那个整个事实的黑暗里面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，这也就是我们自己的教会需要注意的啊。我们虽然人少，但是我们中间真的有一些挺好的东西，对吧？有蛋一起吃，
有鳄鱼一起吃，
有鳄鱱一起吃，对，有鲸一起查。
你没查我在上次。
哎呀，刘经理错过那个鳄鱼了，我们打到一头鳄鱼。
像鸡肉似的，没想到那鳄鱼。
很好吃。
看了你发誓，
你那天没来。 对对。好了，那我们这个路德记就两章过去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这路德记是值得好好查一查，因为好多东西在里边，很含蓄，可是呢，你要把它摆在心里，真的很有用。你大致上，你如果把路德记读完了，你晓得说这个气氛就是神要的教会。你如果晓得这件事情，那对教会是非常有帮助。你马上知道说哦，什么事情怎么办？什么是大事儿？什么是小事儿？对吧？那这个就很好，就不会走错了。